派跟大家分享一些今天的特辑，就是我访问到隔壁棚的欧本豪斯，然后特别要讲不动产的包租血泪史分享的经验。那通常会听我频道的听众，从2020年到现在讲房地产的部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solo 在那边，我一言堂自己乱讲。那我今天就特别请到他们是专门是做这件事，而且他们以前也是房仲背景出身的，会比较专业。那我们就有请Sean，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背景故事，还有你们的这个频道，因为有些听我的听众可能也会想要了解一下，哎，其他更多不同频道讲关于房地产，还有一些不动产包租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 Sean， 我们公司叫做租寓，我们是做包租代管，大概任何跟租房子有关，不管是住宅、商业用，我们全部都做。然后我们自己也有经营 Podcast 频道叫欧本豪斯 Open House，里面都在讲房地产相关，因为我本身一直以来都是房地产从业人员，所以讲蛮多房地产相关的内容。
所以内容里面会比较深哦，会有差别，如果想要听比较深入的可以去他们的频道听有关所有房地产所有的故事，比较 niche 的一个频道。那可以聊一下你自己的本身的背景故事吗？
可以啊，就是其实我本身是读不动产系
哦，
对，台湾有不动产系，
对对对，
我们是不动产系毕业，然后我毕业之后就进那个信义房屋。
哦，
其实那个时候不太知道要干嘛，然后我又很想赚钱，所以我就是
当业务，
对，就当业务，比较觉得可以赚比较多钱这样。然后进了信义房屋之后，其实就是在做台北市这边的中古屋的买卖。我觉得算学习蛮快的，因为也蛮拼的，然后做蛮多案件的。然后台北市又是特别难做的地方。
台北市可以透露哪一区吗？
嗯，大安区。
哇，那感觉就是有钱人比较多的地区，每一个物件应该都大概多少钱以上？
我想一下，我都有接，可是像我成交过最高总价大概是1亿1000多万的案件，
哦，
常见大概就3000-6000都有。
就是台北比较富人区集中的地区。
对，一开始确实不太习惯，因为年轻人嘛，不太知道怎么跟这些屋主，因为台湾的屋主们很多很多都是中小企业主，所以不然真
的
有可能是
大安区
的啦，不然都有可能是真的是比较大的企业。像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店长开会，因为我们的橱窗是透明嘛，开到一半他停下来说外面是那个戴胜义在看我们的橱窗，
哦，
对，就是这是蛮常
王品集团的那个
蛮常见的，其实这样子一个状况蛮好玩的。
那从那个时候就累积了很多接洽这些贵宾客户的一些经验。
对，我觉得就是慢慢开始抓到客户需要什么，想听什么，然后如何跟这样的人相处这样子。
那你大概在信义房屋这样待多久啊？
其实没有很久，我才待，我想一下， 我有离开过又回去，但前后大概是应该是两年左右。
感觉这两年应该蛮矜持的
哦。非常矜持，
在大安区感觉是一级战区吧。
是，而且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好像比较好了，但以前信义房屋都在比晚下班的，就是我们都告 凌晨啊什么之类的。
凌晨
哦，绝对绝对。嗯，
几点？
我第二天上班就打那个凌晨2点的下班卡。然后我有学长突破了，就是他因为我们以前是用那个打卡系统嘛，他突破了知道说原来信义房屋的那个系统啊，超过凌晨4点会变成上班卡，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因为他打晚于凌晨四点下班。
等一下你们，等一下问一下你们是几点上班？
我们那时候是9点跟10点看有没有值班。
那其实没有睡几个小时
我连续好几个月都是回到家，然后穿着西装躺在床上，灯开着，想说躺一下去洗澡，然后就天亮了。连续好几个月，
这其实当仲介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非常辛苦。坦白说，
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开发客户，然后要讲解之类的吗？
像我现在也都在做我们业务的教育训练，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其实仲介跟一般的业务完全不一样。仲介的业务非常像一个代理商，就是你不是在卖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你要自己想办法代理产品进来去卖。你的商品的供给者都是这些屋主们，所以你就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去找到屋主，让他把产品给你卖，这是绝对最重要的。所以一开始都在开发案件，
开发你的货源，然后你有货了再来找买方。
没错，完全就是这样子。
所以花最大的力气是开发屋主这一块吗？
那是我，然后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观念，因为就像我讲，你没有物件，你没有商品，你根本没有生意可以做。但是坦白讲，因为开发是辛苦的，所以蛮多业务会开始转向，就是只想要代看，因为代看不太会被骂，你知道吗？就是，
哦，真的，屋主会骂人哦。
当然啊，超级啊，因为我觉得全台湾都一样，但是就是这种双北市，它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地方，非常常常就是一个案件在卖，如果它是一个蛮好的案子， 有可能你到屋主的住的地方的现场的时候，可能楼下已经十几二十个中介。
哦，难怪他们会骂你，
真的会疯掉，真的会疯掉。像我之前去有一些，像我们说很多屋主是中小企业主，所以 他真的很好找 ，Google 都有。所以你去公司找他，他说你今天已经是第二十个人来，那个秘书都已经受不了了，这样子就是很常见、
哦。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会很炸，所以很容易被骂，甚至被报警，什么都会。
哦，其实也蛮可以理解的。
对，真的很痛苦，他们电话可能接了上百通。
嗯，有钱人的高级烦恼。
对，没错。嗯，
大部分听起来工作就是要去开发，然后要常常被骂，很辛苦，然后努力也不一定有成果。
对，
然后可能要用你们各种方式让那些，比如说高级的金主把他们的房源让你们卖，好不容易用你的方法，然后还要再找到客人来买。
对对对对。
然后就这样每天不断的一直循环。
没错。
那为什么后来就做了一年半就想说就离职？因为听起来你做的蛮好的嘛。
我做的还 OK 啦，还 OK， 不敢说超好，还 OK。
以我的理解，就是能够在信义房屋，然后在大安区待的业务，好像都有基本一定的能力。
嗯，应该是说就是它蛮 M 型化的，我觉得，因为信义房屋以前不太值钱人的，所以你可以讲最直接一点，就是你可以继续苟延残喘。对，但是
零底薪，他们是不是不是五万块九个月之类的？
五万块六个月，我那个时候是六万、哦。我们那时候类似 MA program 经理人的，所以比较高一点。但我说真的哦，即便那个数字超多人都待不满半年的，太辛苦了。
因为每天都只能弄到凌晨。
对，然后像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区内有个数字，就是大概新人存活率是10%左右，就来十个留一个。所以我的师傅来，我师傅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啦，我每次都看到他都跟他讲，就是我去店头的第一个礼拜他都不理我，完全不跟我讲话。那 后来我才
觉得浪费时间。
对，我后来问他说哎、欸、熟了以后才问他说、哦、我怎么知道你一个礼拜就离职，我跟你讲话干嘛。他们真的会有那种心态，觉得这新人太会离职了。
觉得中介真的是能够活下来代表有一定的抗压性。
嗯没错。
那后来你离开信义房屋之后，你就直接创立现在这个公司吗？
大概的背景是因为我在信义房屋认识了我其中一个合伙人，就是对，就是我们常常 open house 也会一起录音的另外那位 Tim。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他后来教我，他在做日租套房。然后其实日租套房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包下一间房子，然后你再转租，只是说你是按日转租啦。
等一下，包下一间房子，就是假如我今天是房东好，我有一间房子，然后空在那边、然后你就去开发。我说，哎、欸，东哥，你那边有一个房子，我可能包一年吗？你们通常是包一年吗？
通常看状况，如果我觉得这边有搞头，如果或甚至成本低，我会想要包更久。但如果我不是很确定，那我可能跟你包个一年多，试试水温这样子。
试试水温。啊，如果久一点是十年长约之类的吗？
通常屋主也不会愿意，而且就是五年以上我们都要公证，所以可能都会签个 maybe 三年、四年之类的，不一定。
哦，可能就是比较久，然后我因为反正我也懒得处理，然后空在那边是空着，越长我就用比较便宜的价钱租给你们，然后其他就让你们去处理这样子。
对，可是其实以日租的逻辑来讲，我不一定会跟你砍很低的价格，因为我的利润有。就是因为像我可能跟你包，假设水电管理费加一加，我觉得可能2万，好不好？但是我一个晚上可能就可以卖，譬如说1500好了，或甚至1800。那你好，1800好了，你20天就36000嘛。那你成本如果是2万，你即便是2/3的满房率，也有大概16000左右的利润。那更何况那时候好做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一整年的满房率好像是98%+，所以其实真的很少在空，
很好赚，所以等于说你跟房东很租一个长的，等于是说就是赚一倍吧，听起来是这样算赚一倍。
不一定，但通常都不止。要看案件，通常套房因为套房的产品比较多，所以它的价格比较竞争，所以可能不会有这么一来屋主他的价格认知也比较高，所以我没办法包很便宜。第二就是我转租的价格可能也不会多好。但那个时候两房的产品在日租市场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包那种两房，我大概利润都有大概有一间应该就有4-5万。
那真的还不错。那你租的时候房东他是有软装吗？软装就是可能都没有，就空空的，然后你们在装冷气什么之类的。
冷气通常会有啦，但是就是一些家具、就算他提供家具通常也不合用，
烂烂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会换掉，然后尽量布置漂亮一点，然后沙发都换沙发床，因为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套房，你可以当2人到4人房，那个价格会比较好。
懂，因为你们长期在这个市场会比较了解租客到底要怎么样的需求。
对，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时空背景是台北市的饭店是很贵，然后那个时候陆客也很多，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客人超多。 就是真的不会空这样子，
就那时候赚的盆满钵满，
就也不敢这样说，但是必须说日租，我相信也有可能听众是有做过日租套房，知道那个时候日租真的是好赚的。
那现在呢？现在已经疫情后了，
我现在没有在做日租了，我不知道。但是疫情，我们在疫情的时期其实已经转做月租，就是月短租是合法的，可是月租那时候已经很惨，所以我觉得可想而知那时候日租真的应该非常惨，因为其实在那段时间，尤其是陆客没有了以后，我们有遇到蛮多那个日租套房的业者想把产品就是释出给我们包租，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看了很多。现在可能回来了，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现在就回来，所以那所以你们现在主要是做月租吗？
我们的后来背景是日租套房做一做之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想要一直靠一个，因为日租是非法的，在台湾30天以内的租约都是违法的，所以我不想要一直靠一个违法的东西过生活，即便它好赚，而且我那时候观念其实就这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违法的事情，就违法到底，你知道吗？你就对，你就做那种什么真的违法的东西，那利润比较大。你做一个中间的，
刑法上都有写，
刑法可能不敢，但是譬如像那时候我朋友就是说而已哦，就是那时候我朋友说要我去做那种，你知道楼一楼一缝什么吗？就色情的啦。
哦，
他跟我讲说那个本身你可以撇开不是刑法，所以就比较没事这样。然后
色情会不违法吗？但
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一来我不是那个在现场执行的人嘛，所以我是后，对，反正扯远了，反正就是说我那时候觉得哎，好像不错，可是后来我觉得说我不想要做非法的生意，所以我们就后来转做月短租。所以我跟 Tim 是大概做日租一年左右我们才把公司开起来。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司其实就是之前的公司跟另外一间公司合并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主要是经营长时就是那种年租以上那种包租代管啊，然后社会住宅，然后还有装潢，然后一般双北市任何的租赁，包括像店面商办住宅，我们全部都有做，
全部都有。但比较擅长的是月租跟一年，是这个吗？
现在应该说比较擅长的，我觉得算是长租跟房屋的管理，然后还有一般中介租赁这样。日租我们现在不做，然后月租就偶尔而已。
那你们常租的定义大概是一年吗？
通常一年以上。
一年，那你们的 TA 就你们的客户租客大概都是怎么样？台湾人吗？
都有，台湾人蛮多，但是其实也蛮多外国人的，因为我们的官网其实也有英文版，所以其实蛮常会有外国人找我们，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租个 maybe 7个月、半年、8个月都可以。
他们是来求学还是工作？
都有可能，求学比较多。我觉得产品不一样，就是如果是一些比较高价格的，就比较有可能会有一些外商或什么的。
高价格大概定义是一个月大概多少新台币？
至少7-8万，甚至到10几万都有。现在外商的那个比较少，然后预算也没那么高。对，
但所以疫情之后其实还是有这个需求一直涌现。
最近有比较多一点，可是我觉得就没有以前多。
还是有差，就对了，
还是有差。我觉得是因为疫情也体现了一个大家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也可以远端作业，
对，宅经济，
对，所以其实很多商办什么也变得不好，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
但是还是有基本的市场啊，
基本市场还是有，
对，我们好像也默默的把创业故事聊完
了。对对
对，所以你离开信义房屋之后，然后就是刚刚先用日租，然后就接着到现在租寓这样子。
对，日租结束后，我先跟 Tim 开一间，我们前公司叫寄寓啦，然后后来就是。
对对对，
做一做才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去年9月我们正式合并为租寓这个品牌这样子。
对，我有听你们说什么长板补短板的故事，
哦，
那一集 podcast，
是是是，
因为你们说你们很常访问别人，然后却很少讲自己的品牌，
没错，
然后你就在那一集 podcast 自己好像是 solo 讲一下你们一些自己创业故事，我有听，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看看。那像你们现在也在目前租屋市场也很久了嘛，那你觉得目前租市场的状况跟前景，还有你目前有遇到怎么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租市场在双北市大家应该都看法差不多，就是会继续蓬勃，因为这有很多原因啦。第一个就是房子的真的很贵，就现在
尤其是这2-3年涨超多，
对对，疫情这段时间涨真的很多，那大家薪水跟不上，能买的尽量都上车了，那如果真的上不了车了，他还是要有地方住嘛，所以他还是需要租房子。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年轻世代，比如说像我们计划小曼，就是
第四代
对他对他们的想法可能不觉得一定要买房子，这个我们之前有别集也自己聊过，就是如果没有一定要买房子的情况下，那你其实就可以用租的， 对，所以我觉得租市场我认为是会越来越好，只是现在租金我觉得也涨的是我觉得它的市场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又在做社会住宅，那以台北市来讲，社会住宅它有租金上限大概是39000左右，所以我认为未来的租金市场可能会变成有三大块。第一块就是那种比较烂比较烂比较便宜的那种分租套房，因为分租套房是不能做社宅的、所以就是
分租套房是里面有卫浴嘛，对不对？
有，但它就是那种一大间隔成好几间那种套房。对，我觉得那种会是一个市场，然后学生啊诸如此类，或是一些比较刚出社会的上班族。那中间那种整层住家的产品，我认为有可能会都进入社会住宅。那再上层就是40000，也不一定会被40000，因为我觉得政府也有可能会把社宅的那个 range 开始放宽。但如果我们讲远一点 maybe 50000以上一路到100000
一个月嘛，对不对？
一个月、就是50000以上到100000，无论是住宅或甚至比较豪宅产品，当然还有就是商业用的，商业用不可能做社宅，所以我觉得大概会分这三大块的市场啦。
对，我刚刚有听到一个重要名，就是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社宅社会住宅，因为我相信我的听众应该很多人也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吗？
OK，社会住宅简单来说就是它是政府的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东西，就是因为社会住宅大家都大概懂它的逻辑，就是说政府要想办法提供就是合理的租金的产品给有需要符合资格的人去住。
那哪些人符合资格？名下有房子就不行的嘛、对不对？
以台北市的规范来讲，它是你的申请人跟配偶啊，还有直系亲就是户籍内的直系亲属，还有你的小朋友是在北北基桃是不能有房子。
那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有一间就不行了。
对，但他有一些技术性的方式可以避开，但是实际上大概是你北北基桃不能有房子。但是他关键就是你北北基桃，所以假设 你高雄有房子，你还是可以住台北市的社宅。
北北基桃，
双北基隆桃园。然后
可是你说是父母配偶跟你的未成年子女，
他实际的规范是申请人及其配偶以及你们的未成年子女，另外你跟你配偶的户籍内的直系亲属。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在同户籍内就不会算。所以就他有一些技术性的方式，
就是说你爸爸妈妈有可是你们没有同户籍，你也可以申请社会住宅。
他是看户籍内的。
所以社会住宅是算是一个比较贴的政府优惠的政策。
他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发现说我要提供这些房子要给这些人住，那我自己去征收土地或是用政府原有的地或什么样方式，或是跟地就是跟一些建商怎么样，就是譬如说用容积率去缓住之类的方法都太慢，因为盖就是要时间，然后现在又那个工料双涨，人
料很贵，
对，所以这样太困难。所以他发现一个好招，就是市场上这么多房子在出租，我为何不让这些屋主把他的自己的房子当做社会住宅出租呢？所以他就变成是找我们这样子有投标得标的业者说，哎，请你们就发挥你们的中介能力去打给这些屋主，开发他们说，哎，请你把房子拿来当社会住宅好不好？那如果你愿意当社会住宅的话，我可以给这些屋主很多优惠，像税负的优惠啊，修东西的补贴啊，然后重点是还免费服务，因为这些钱全部都政府给业者。
那好像蛮好的耶。那是免 哪些税省？
原则上就是你的这个持有房子的税，房屋税、地价税。一般来讲你出租不能用自用住宅嘛。
对
对
对, 對，
可是
就不能，就要用千分之六。
对 对, 對，千分之十或是说百分之看你有几户。对，但是如果你是当社会住宅的话，那你可以继续用自用住宅的税
千分之二嘛，我记得
地价税千分之二。对对对，
十一月要缴，
没错，
有收到税单了。
对 对, 對，然后房屋税就继续可以用 1.2 类似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你的收入，因为你有出租你一定要有报税嘛，可是你的收入可以减非常的多。
大概是有一个比例吗？
有，简单来说，你以台北市来讲，如果你房子租25000，每个月25000哦，那你每个月可以先扣15000，它是个免税额15000，所以剩下10000块、剩下10000块在此只要申报40%、所以你租25000只要申报每个月4000块，一年48000。
4000块，然后48000是并到我的综所税嘛？
对，所以超少。
那超爽啊！那是不是应该很多人就提供房源，有闲置的房子啊？
我觉得还是这是政府的想象啦，但实际上还是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屋主他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缴过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一个是零，一个是很少，就是想要零。 就很烦、
哦、观念呐、啊，观念
对观念，
他就会觉得说，哦，我的东西就曝光给政府知道，我不要、嗯，我有多少钱就被知道。
他就是觉得我三十年来出租都没缴税过啊，你就算现在跟我讲说很少很少，我就是不要啊。这很多屋主我觉得遇到的困难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比较实际的、比较理性的屋主遇到的问题是，其实你在卖房子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自用的增值税跟那个房地合一税，
嗯，
这个就真的差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些屋主的抗性，不然。其实你看，你缴税很少，然后刚刚还没讲到，就是你还可以申请修缮补助，每年10000。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助，其实真的很爽了，而且都完全免费。
那些你说不愿意的屋主，他们是不是都比较年长？因为我想说，台北市应该都是年龄比较高的屋主。
确实，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可能是年长，然后他不想听这个观念，
对，听到就觉得哦，好复杂，你有没有叫我签什么？会不会要骗我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之前很多业者说他们遇到的问题是那个屋主都以为他们诈骗集团，说有人免费帮你服务什么，他觉得
真的，因为现在真的诈骗超多的。
对，然后现在因为政府一直有在打这些广告，所以他们比较知道不是诈骗集团，但他们就是不想。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慢慢的来，循序渐进，然后慢慢一直做。哎，隔壁老王有做，哎，不是骗人，那一个拉一个，
确实
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我们也蛮多社宅的屋主，他就是得到有尝到一点甜头，我觉得还挺蛮爽的，他就开始介绍他的朋友过来。
对啊，假后到修补，隔壁邻居什么之类。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台北市的屋主应该都是比较上一代努力，然后有买到房子。
对，所以
目前比较不是年轻人。
对，目前遇到的状况比较多，屋主都是有点在交接的状况，就是房子是老人家的，但是年轻人在管理，在处理。
因为老人也不想管这些啦，
是也老了。但是就是年轻人遇到一个状况，有些我们遇到就是说他没有绝对的决定权。所以他还是会需
要
问、
哦、老人家，
嘿，啊，老人家就不要，怎么讲都没用。所以
观念、啊、
对观念转不过来，不然年轻人是可沟通的啦。
对，这也难免。那哎，所以大部分社会住宅都在台北市嘛？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台北市的社会住宅。
那像新北、桃园也都慢慢有了吗？
哦，有，而且新北跟桃园，尤其是桃园的社会住宅推的非常的强，超多的。对，
就是一些公寓闲置啊之类的。
没有欸，因为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社会住宅它给你的范围只是说你要多少租金以内，然后一定要独立门牌，然后它有些简单的规范要符合。以桃园来讲好了，桃园它的租金上限我记得是35000，然后它有个奇怪的机制要打9折跟8折，我就不太赘述。但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租金大概是28000到31500左右才可以做社宅。但是以台北市来讲，你看两房三房。以我们在所属的区域，其实不是那么多房源都在这个租金内，
因为你们是高级地段。
坦白讲是这样，对。
对，
但是你看哦，在桃园有可能那种从化区全新的两房也是在这个范围内，
啊、
所以等于说
2万多3万
那些房子都可以当社宅。对，所以才会变成说像新北或甚至尤其桃园，它推社宅这么的轻松，因为它不需要叫屋主真的讲直接点了，就是它不需要叫屋主真的大降价。像我们在台北市这边，我们所属区随便一个24小时管理电梯的三房，有一点装潢的可能也租个4万5、5万。你跟他讲说，哎、欸，要当社宅，你一定要降到35000以内，他就觉得不要。但是你在桃园或什么，你跟他说，哦，你现在租30000，哦，我们要去当社宅也可以租30000，好啊，
好啊，好啊，
对对对，免费啊，嗯。
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你说台北旧旧的公寓可以租到45000是吗？
电梯的话，公寓比较难，对。
但都什么人租啊？
其实很多欸，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租金。我觉得
两个就是夫妻上班族，一般的上班族嘛。
对，或是也有可能是合租的，三个人合租啊，两对情侣合租住之类。你知道现在我们新北市那种比较新的三房带车位都可以租到5、6万。
比较新就是屋龄10年以内那种吗？
嗯，5、6万都大家听的什么可能去我们签了好几间。对
啊，租客就是两个上班族，
都有那种家庭的，家庭客啊，然后
家庭客是可以愿意一个月付6万租金，
有一定有，所以其实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拍了一个影片，在介绍我们在内湖的一个社会住宅，一个公寓3楼忘记了，然后3房，而且30平左右，才租29000，你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在接触租赁，我不确定你有没有一个概念。
對對對，我不太
跟你讲，其实蛮便宜的。可是我们那个影片下面超多人留言说什么很贵，贵死了，潘娜什么鬼的，然后那间超快的租掉了。因为现在30000以内的三房，而且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有采光、有家具，在台北市是 几乎绝版了，很少，所以其实那个是便宜的，只是大家好像都以为说大家负担不起，其实没有欸，因为现在租金我觉得普遍都这样，你要租房子你就必须有这个预算。
嗯，就是其实网络上那些留言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他们不是一线，实际上
绝对不是。我看到下面还有人留言说什么我在板桥租三房两厅只要10000，然后下面有人呛他说你有几间我就租几间，你现在拿出来给我，这怎么就是你怎么就是你拿那种20年前的租金或什么？当然有可能你从20年前租到现在，那我没意见。但是你现在是没有这个数字，
就像那个房价说，我20年前全台北才30年才买200万，然后现在几千万，讲那种。
对对对，我以前在做买卖的时候，超常遇到买方，我有个学长的买方看了8年的房子，
说什么都没买，
都没买，说什么我以前这边看1平40万，然后现在怎么90万，想说靠腰，你看了8年，废话。对啊，就是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
那你就说8年前台积电多少钱，现在台积电多少钱？你说就算现在台积电跌8年前，跟也是比8年前贵很多。
对对对，这就是很我觉得会遇到的，有些人会他不真的不了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了。
嗯，对，其实还是要多跟一线的从业人员多多聊，才会知道说现在认清现实现在到底是怎样。如果真的没有投期款，因为投期款也是一笔费用嘛，然后装修真也是可能就是租房子，那租房子现在就是真的是涨的价钱，
嗯，非常贵，涨很多，尤其新北市我觉得涨得很明显。
新北市，可以说新北，因为新北市真的很大，淡水是新北市、啊、
哦，我们比较常做的就是 我把它称为新北第一环了，就是都几乎有紧邻台北市的，比如说什么三重芦洲啊、中永和、新店、板桥，
对对对，
诸如此类的，
这些人超多，
对，人超多，所以需求很大。然后那边现在新房子也都很好租，尤其新店，新店我们现在租的很贵，
真的、哦、多少钱？
嗯，就新店我们已经签掉2-3间，都是那种三房车50000以上。我们之前还签
也是新屋龄新
屋龄就10年内，然后我们还之前签了一个我想一下哦，它是2房打成1房1厅的，然后、
嗯、大套房。
就有隔间啦，算 一大房一大厅，然后再一个书房是开阔的这样子，然后带个车位，我记得租44000。
哇，哎、欸，那我突然想到，比如说我今天是房东，嗯、然后我有间房子想请你们租，然后你们会帮我装潢什么？软装是我出吗？
我们有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有软装部，应该说我们有装潢部门。那大部分我们很多客户听到我们的，比如说看到我们的 podcast， 哎、欸，看到我们 YouTube 或听我们 podcast， 他可能会有闲置的房子，那房子可能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给我们评估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先报一个装潢预算，说要怎么样才会好租。那这个钱当然通常都他出了，他出了之后，我们就再帮他就是定一个合理的租金价格，然后做代租代管这样子。
哦，反正就是我今天房子空，然后你们会给我一个建议，然后 maybe 是20万，然后就看我要不要，如果我愿意出，然后你们就帮我服务好，然后再帮我去出租，然后就是再看怎么收费用，依照不一样。
对对对，一般来讲，我们代租代管就是一个固定费用，然后社宅的话就免费。
所以如果我房子是符合社宅，我就可以享用你们帮我出租，然后我就还有刚刚什么税率都可以优惠，
然后完全不用钱。
哎，那如果我房子漏水的话，
当然如果遇到修东西还是要出钱啦。
不是，我是说原先就漏水，就是就要先补好。
通常我们会建议一定要先补好，毕竟你不补。
对对对、
就是、
就是你们也会帮我们检，因为如果我那间房子就是闲置很久，可是我不知道它有，就是可能我也没有住那边，不知道有漏水，然后你们可能比较专业去看，就会马上发现说这边有漏水，然后叫我们出钱去补、嗯、是这样子吗？
对,
对
对对，通常是。
好啊好啊，哎，那我们大概好像该聊的都聊完了，我也今天也学习到很多。哎，那最后面就是你们有什么要工商的吗？
哦，
工商时间
是主要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东哥这边的听众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的 podcast 叫欧本豪斯 Open House、哦、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讲很多，虽然我们本业是做包租代管跟租赁啊、装潢等等，但其实因为我们本业以前是做买卖，然后我也有很多业界的朋友，所以我们很常很常讲就是租赁以外的买房子啊、装潢啊、法拍啊、二胎啊什么，就是任何房地产的内容其实我们都有讲，所以如果听众对房地产有长期的兴趣，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听我们的 Open House Open House。 那另外想要工商一下，就当然就是我们的本业，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听众有房子、哦、在如果是双北市、桃园、台中或台南，我们现在都可以服务一般的包租代管或出租。那如果你是想要符合我刚才讲的社会住宅这样子的很优惠的一个状态，房子本身需要在台北市、哦、我们就可以帮忙服务。
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欧本豪斯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啊！如果有喜欢这一集节目，记得再给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加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